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正在搅乱国际能源市场，导致油价正在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在周一上午盘期间，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95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接近94美元。而在两个月之前，有机构认为在今年年底油价会涨到90美元，但这个预期已经提前实现了。业界指出，俄罗斯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当局每天出口约5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 12%，成品油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10%。 俄罗斯有大约 60% 的石油出口到欧洲，另有 30% 出口到中国。俄乌两国的地缘紧张局面可能对石油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访问基辅，开启他的外交斡旋降温旅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加入北约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尽管与俄罗斯有严重的边境军事危机，乌克兰重申希望加入北约，而俄罗斯则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舒尔茨周二将前往莫斯科，不少国家驻乌克兰使馆撤离人员及撤侨之际，乌克兰的富裕居民纷纷外逃。泽连斯基批评西方国家搬离驻基辅使馆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加官员表示，北美最繁忙的贸易通道温莎大使桥在周日重新开放，结束为期6天的封锁。此前，加拿大警方逮捕了近30名要求终止防疫管制的抗议民众，并驱逐了连日来占领大桥的抗议者和车辆。加拿大法院11号下令后，警方在连接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大使桥逮捕多名抗议民众，并且拖掉了几辆车。要求终止政府 COVID-19 疫苗强制令的抗议者封锁大使桥好几天，影响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促使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公司减产。印度斯坦时报周一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说，已经收到内政部的请求，要求禁止54个应用程序，原因是这些程序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东海集团的 Free Fire 被列入受禁应用程序名单，这家公司的股票周一在纽约暴跌。印度信息技术部说，这次涉及的54款应用程序被指获得了各种关键权限，并收集敏感的用户数据，被收集的实时数据被滥用，并传输到位于敌对国家的服务器上，这将使他们能够汇编庞大的个人数据，供那些敌视印度主权和完整的势力挖掘、整理和分析。周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药检不合格的15岁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获得批准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比赛。在法庭宣布裁决后不久，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强烈反对这一决定。这家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赫士兰德说，我们对这一决定发出的信息感到失望，保护体育运动的诚信，并以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所有相关人员，是整个奥林匹克社区的集体责任。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